思询期的读经基本上都是带着我们去深度的悔改。那什么是悔改呢？为什么非要强调深度呢？昨天在拜升体的时候，我提到了荡子回头。那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，他没有向父亲说我在外边做了什么坏事儿，荒淫度日了，犯罪作恶了，都没有说，而说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不配做你的儿子。小儿子在那猪圈里和猪争吃斗角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反躬自问，那是悔改。他说，在我父亲家里，连佣工都口粮丰盛，我在这反要饿死。那小儿子的悔改是深度的，为什么？当我们如果只看我们犯的罪，我们的悔改不够深，因为罪是我们更深的罪的结出的果子，那个罪的根是什么？这才是悔改，深度的悔改。那么对于小儿子来说，他那罪的根是什么？离开父亲的家，自己为什么离开父亲的家？自己错了，因为自己觉得我离开父亲的家，我可以混得更好，我可以创造一个比父亲更好的家庭乐园。所以小儿子就去外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那结果呢，就落了一个遇到大荒年，山穷水尽。这是悔改的真谛。包括长子也是一样的，长子也在悔改，但长子的悔改是什么？父亲给他说的话，他向父亲说，啊，你看这些年来我伺候你，你从来没给过我一只小山羊，让我和我的朋友欢宴。可是我这个弟弟一回来，你反而给了他，宰了那个肥牛肚。父亲给他说，孩子，你常同我在一起，你知道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这是长子悔改的真谛。长子父亲的话委婉地指出了他的罪的根，儿子就得常和父亲在一起，如果不和父亲在一起，你就迷失在你的建功立业里。浪子回头的比喻，长子第一次回家从哪回来？从地里回来的。地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成功，代表你的事业，代表你所做的你认为好的工作。你错了，儿子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才是儿子，儿子本身就是儿子，不需要用我做的事儿来彰显我是儿子。我想这个长子也是今天很多人的一个迷茫，一个错误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建立了一个机制，建立了一个体制，这个体制就是什么呢？人的价值在于人做了什么，完成了什么。这样的话，世界上99%的人都变成废柴了，垃圾了。福音拯救所有的人，告诉你什么？你的价值不在于你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你听话。儿子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听话。这是长子小儿子真正的悔改的真谛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真正的悔改得看我们为什么，我们到底错在哪里。今天咱们读的第一篇圣经，欧瑟亚先知。欧瑟亚先知和亚摩斯先知，他们都是可以说不同的谴责方式。 欧瑟亚先知直指人和天主的关系，亚茅斯先知指的是社会正义，他要报答不平，他看见世界上到处有不义，到处流血，到处罪过，他直指这些犯罪的人，他谴责了基本上属于外在的邪恶。欧瑟亚先知正好相反，他直指人心，就是人和天主的关系那个坏。所以欧瑟亚先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。你看欧瑟亚先知，他直接的说悔改的真谛是什么？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人呐，归向你们的天主上主吧，因为你们的罪使你们跌倒了，准备你们的话，好在回来归向上主时对他说，求你宽恕我们一切的罪过，使我们重获幸福，使我们给你献上嘴唇的佳果。亚述人不能再拯救我们，我们也不再骑马，我们也不再对我们双手的制品说你是我们的天主，因为孤儿只有在你那里才能得到连续。北国以色列为什么弄了个家破国破家亡啊？欧瑟亚是在北国，南北以色列在北国服务的啊，北国也南国是忘了这个了，记不太清了，反正就在这个移民服务。它是什么呢？以色列子民开始，他们的真正的罪是什么？遇到了困难危险，他们不投奔天主，反而去投奔亚述，投奔周围的列强。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，南国犹大后来被巴比伦灭掉。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，特别君王史上，遇到很多危险的时候，先知都谴责他。他们什么？很多国王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平安和幸福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社交关系上，国际关系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你如果读好像是达尼尔书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说了，达尼尔书一开始说，在以色列出了几个败类，这个败类们说什么呢？说我们的民族为什么现在这么遭难呢？怎么这么苦呢？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周围的国家搞好外政治关系。我们这样做，派几个使者向埃及、向巴比伦、向周围这些列强，我们向他们送上礼品，向他们认错，给他们搞好关系啊，这样咱们的国家才能长盛。圣经接着说，他们这样的话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欢迎。可是结果呢？结果就是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国破家亡。为什么称他为败类呀？圣经称他为败类。他把天主子民的平安建立在他们人双手的作品上，这个双手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制造的东西，他们的政治才华，他们会搞人际关系，他们会给各个国家派遣大使过去搞好关系。我们天主教会也很容易落在这样的一个可怕的、可恨的这样的危险中。什么危险呢？教宗现在各个国家都派遣大使，教会的大使是传福音的，不是搞外交关系的。一旦我们教会变成搞外交关系，我们就想利用我们的政治手段让我们的教会在一个地方发展。你别忘了，教会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有些战斗是你避免不了的。你所面对的是什么？ 雅各伯书上所说的世界、魔鬼还有人的私欲，那不是靠着你的外交政策，靠着你的手段可以换来平安的。换句话说，该有教难的时候，不是你那破嘴皮子，不是你送点礼能够把教难摆平的。我们教会今天也像这圣经上说的，我们需要有什么真心的痛悔。天主要保住教会太容易了，关键是什么呢？当我们的教会远离天主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些灾难和痛苦是来自天主的。亚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灭亡是因为他们的罪，南国的犹大被巴比伦人俘虏到巴比伦70年也是由于他们的罪。换句话说，那个灾难是来自天主。所以今天在祈祷的时候，欧瑟亚先知没有谴责别的，他说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，我要全心疼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愤怒已经远离了他们，我要像甘露一样滋润他们，滋润以色列，他就像百合一样开花，像白杨一样扎根。这是指北国以色列子民听了天主的话而悔改了。今天读经的最后一句说什么？愿智慧的人明了这些话，愿聪明的人听到这些话，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义人在上主在上面畅行，罪人反而跌倒。无论是北国以色列，无论是南国犹大，他的灭亡可以说他的那些战争都来自天主，也就是你教会受迫害是出自天主的手。天主利用说，亚述是我的鞭子，巴比伦是我的棒子，来敲打你，来管教你。怎么管教呢？你不是依靠亚述吗？你不是亲近巴比伦吗？你不是向埃及求帮助吗？你看看他们能帮助你吗？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这些民族都帮助不了你，你向他们磕头，你向他们亲嘴的这些帝国都是让你受苦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所崇拜的那些偶像都是幻想。所以欧塞亚先知书告诉我们什么？悔改的真谛直接的和你和天主的关系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回家之后问题就没了，回到天主的家，天主将是你的保障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如果我们的悔改只是看中了我们的软弱，受的痛苦，或者说我们犯的某一个罪，那我们的悔改不够深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罪是果子。为什么产生这些罪？是因为你远离父家，你没有把天主当天主，你开始崇拜偶像，崇拜邪神，导致你今天的残破。所以悔改的真谛为什么又回到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上？啊，咱们天主教会在颁告解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，有时候神父都不会给你太多的苦功，一般都是念几遍圣母经，或者念个慈悲串经，或者念份玫瑰经。你别看这个小小的经文，就是让你摆好和天主的关系，你才能对付邪恶。所以透过今天的读经，在这四旬期里，也让我们有深度的悔改。什么是深度的悔改？大家要记住，悔改不是你咬牙切齿，不是你坚心定志，不是你砸锅摔碗使劲地说宁死再不改。你的血气，你的发誓啊，山盟海誓都不管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能对付你的罪的只有天主。 所以你给天主的关系搞好了，罪过就再也不能走到你面前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天主能让你不犯罪，只有天主能对付我们身上的罪，粉碎罪过。所以这就叫深度的悔改。欧塞亚先知不做别的，欧塞亚直接的谴责就是以色列子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。天主如此爱了你，用爱情的绳索牵着你，从小拉着你在他的怀抱，可是你却像路人卖弄风情。当我们像路人卖弄风情，结果就是受天下的耻笑。什么叫受天下耻笑？我们犯罪作恶就是受天下的耻笑。所以我们的教区要想复兴，最根本上我们和天主摆正关系，简单，弥撒啦，祈祷啦，日课啦，啊，摆正和天主的关系。因为当你和天主的关系好，你的生活才能好。这个次序得记着，你不能说我先摆好，先做好人，再给天主搞好关系，这就错了。因为没有天主，你成不了好人。你不在父亲家里，你打不胜这场属灵的仗，还会被魔鬼打败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都回到了主的面前，我们向主，就像欧塞亚说的，我们也认了错，啊，就像天主的话说的，天主，求你宽恕我们的一切罪过，使我们重获幸福，使我们给你献上嘴唇的佳果。我们又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赞美你，歌颂你。我们再也不崇拜亚述，我们再也不崇拜巴比伦，我们再也不向埃及求帮助。我们的帮助单单是你，天主。当我们摆正这个关系，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的成为天主所喜悦的，我们才能摆脱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捆绑。